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 Lisa 承诺的每个月更新没有做到啊，差几天啊，姑且还算是大约一个月更新一次吧。这一个月来发生的大事是我带小孩去环岛了啊，在大之宝大班的时候就承诺他说，为了庆祝他幼稚园毕业，在他毕业的那个暑假要带他去环岛。那个立下这个承诺的时候，应该还是春天吧，就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然后我好像有点一孕傻三年啊，因为我孕两次，所以傻六年，就是我都记忆丧失了，我忘记台湾的夏天有多么热。暑假去环岛真的是不是那么明智啊，带着两个小孩。不过我就答应了嘛，答应的事就是要做到。我觉得为人父母教育无他，唯有爱与亲身示范。就是如果我希望小孩长大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那我也要当一个说到做到的父母，至少要展示出那个努力哦。所以虽然头很痛，但是就是有压力，但是也是觉得说一定要在暑假带他去环岛。那七月的时候，台湾的高温是屡创纪录，三十几度，甚至超过35度，真的是就是我命休矣的高温，就是35度以上，我的体质是没办法承受的。当然去环岛什么的就觉得办不到。然后七月底开始有一些台风，然后对台湾虽然绕过台湾，但是还是对台湾造成蛮大的影响。然后也有下雨，气温也降下来。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还在讲说，要不要趁着台风去环岛，比较凉。但是当然了，风雨间的环岛还是不是很适当啦，可能会有危险。所以等到台风都过了之后，我就觉得下定决心，就有的时候就是一股傻劲啊，不要问那路在哪，出发吧。就在上个星期就去环岛了，然后排计划的时候就辛苦的安排了一下，结果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因为卡努台风嘛，虽然在台湾的北部，但是它的台风尾的西南气流，那 南部下大雨，然后大雨成灾，很多地方都淹水。然后我婆婆就跟我们说，南部淹水，你们还要去环岛吗？我们原定的计划是逆时针环，就是西部走到南边，然后绕到东部，然后再到北部绕回来。那我婆婆也知道，我婆婆就说，不然你们改一下计划好了，先环东部，那这样子到南部的时候就天气就是周末了，放晴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哦。就在出发前一晚，整个计划就是大变更，翻天覆地。还好我们本来环岛就是主要都是住亲戚家，所以也是说一下就好了。然后带小孩环岛就比较不像在玩，比较像是带法修行，就苦行僧，就是金太郎跑去瀑布底下抽水，跟熊打架的这种感觉啦。我觉得，等一下。然后所以就可能也不能，这个这段环岛经历也没办法成为大家的一个旅游的指引哈，是我个人的苦难日记而已。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推荐啦。首先因为行程变更的很突然，没有什么很好的准备，再加上我有点天真，我觉得平日应该一切好办嘛，殊不知我是暑假期间，所以平日的一些有名的餐厅没有限定，根本吃不到。就是东澳那边我们原定的计划是在东澳那边午餐，结果最后只好在东澳的一家叫东兴食堂的餐厅的对面的莱尔富 吃午餐，因为所有东澳那条路上所有的餐厅中午时段都是客满的，都是吃不到的，真的好久。不过没关系啦，反正就是有了小孩之后，我弹性也是变得很大，就是能活就好啊、哦。小孩有吃饱，大人有吃饱哦就好了，吃什么不那么要紧啊。然后我们交通又遇到了一些阻碍，好、哦，就是那一天好像是清水段的施工还是怎样吧，总之在路上被封路，在隧道里被封了大概有30分钟，哇！小朋友坐在不动的车子里30分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还是撑过去了，因为我们刚好车上有很多宜兰买的那个麦芽糖饼干、糖葱哦等等很好吃的东西，就想让小朋友一直进食，又熬过去。然后有一个景点可以推荐的，就是花莲的太平洋公园南滨段，好，就是它有分北滨段跟南滨段，我们去的是南滨段，所以我不清楚北滨段跟南滨段是不是一样好玩，但是南滨段很值得推荐，那也是一个在地生活过的朋友推荐我们的景点。然后太平洋公园呢，它是面海的公园，然后占地非常的广大。南滨段呢有共荣式公园，共荣式就是男女老少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小朋友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所以有造型的海盗船造型的溜滑梯、攀爬、架沙坑、荡秋千、滑轨什么都有，就是玩到会不想回家。然后南滨段的面海就是面太平洋，整个东部都是面太平洋，非常的美，我真的必须说东部的海很美。我觉得台湾的最北或者是最南或者是东部的海都很漂亮，不知怎么着就是面对中国台湾海峡的那个海比较常有一种，特别是冬天或气候不好的时候会有一种很阴险的感觉哦，真的就是这样，欧最高。可是东部的海真的是蓝，就很蓝的蓝哦，不知道能不能懂这个形容词，蓝的很蓝很透哦，蓝的很深，而且它有不同颜色的蓝、哦、有的地方是深蓝，有的地方是 Tiffany 蓝、哦、真的很有感觉，真的很漂亮。而且太平洋公园南滨段的那个滩是一个湾，然后是石头的，是立滩大石头，然后靠近海的地方是小石头，走起来我觉得很容易，短短很容易到海边，不会像说有些沙滩你要走超久超长的一段路才能到沙滩。好，然后大的石头其实移动起来很方便，走起来也是不辛苦啦，至少我们家的小朋友都能走。然后小石头的部分就会有点像玩沙子那样哦，真的东部的石头好漂亮，会有一种很想挑漂亮的石头捡回家哦，但是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啊、哦，所以就是家里面东西也真的太多，而且我不太肯定这样做是不是合法的、嗯、但是真的石头也好漂亮，光是在那边看海玩石头就觉得很棒。最推荐的地方是那个点是拍照的一个绝佳景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短短的很离海很近的立滩，就是石头滩，所以你很容易找到拍照的地方，然后坐在石头上，这里算是我个人不藏私跟大家分享、哦、这也是我一个美女朋友不藏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美女朋友呢长得很漂亮，但是身高比较不足、哦、就没有很高挑，可是呢她发现拍照的时候呢可以坐着，比如说坐在阶梯上或坐在椅子上，然后脚呢斜斜的往前伸、哦、这样腿就会被拉得很长，如果可以的话身体再稍微往后仰一点、哦、一直线这样的话、哦、然后拍照的人呢从比较低的地方这样拍过去的话就可以拍出腿很长的感觉哦，大家自己多练习摸索一下。然后而且不是腿很长而已，就是又细又长，整个人会看起来比例很好很高挑，人人都可以拍出超模感。然后在太多南后了，在太平洋公园的时候我是背景是海，然后我在石头上，所以是有拍到石头我，然后海跟蓝天，哇，我真的觉得这个照片好好看，我超喜欢。然后帮我拍照的人是大之宝， 对，儿子拍照比老公拍照好看，我觉得很多妈妈陆续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为什么小孩拍照比老公拍照好看呢？老公是太不用心了，还是在老公眼里我就是长这样的婚姻就是这样吗？不是的，我已经研究出来为什么小孩拍照总是容易比老公拍照好看，因为小孩比较矮嘛，像大智宝120公分左右，他不管怎么拍我，他都是会带着一个稍微由下往上的角度的哦，他没有办法从高处把我往下拍的哦，他没有我高啊。对，但是老公有时候就是会很白目，把手机拿得超高拍。我是大智宝，上完游泳课回来，我先张罗一下他的点心。他今天交代点心要喝排骨汤，就是上完游泳课回家的点心要喝排骨汤。哈，中断一下。又回来了哈，现在大智宝正在喝排骨汤，他觉得排骨汤很好喝，指定要当他上完游泳课的点心。好，我们继续。在大智宝帮我拍照之后，我看到那个成品觉得天哪，儿子没有白养了。不过这也是这段时间才有的育儿红利、育儿福利啦，因为他也会慢慢长高嘛。然后他长高之后拍出的照片就可能就不会那么令我惊艳了。然后如果是女生朋友出去玩帮忙拍照的时候，都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比如说蹲低一点，然后让人拍起来看起来比较高挑。可是有的时候男生拍照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都会变成像大头狗来啊，把人拍得特别的特别的短，头特别的大，这也是没办法的。所以我只能好好的珍惜大智宝跟小智宝这个还没有长很高的时候，尽量的让他们帮我拍照。这边题外话，我最近遇到一件超夸张的事，就是我们对面的社会住宅开始住人了，然后我们在公园就有遇到社会住宅的小朋友，然后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女生，她小四升小五，就今年暑假过完她就小五了。她跟我说她叔叔在做板模工，她爸爸也是，然后她会跟着去打工，然后她是可以做那个拔钉的工作，一天的工资是2600。这件事就是震撼的点太多了，一时都不知道该去震撼在哪里。首先就是竟然小四升小五，就差不多10岁11岁就能工作了吗？就能工作了吗？合法吗？再来就是原来拔钉的工作一天的工资是2600，不过他也有说他不是每天都有拔钉子的工作，那如果说有时候拔钉子拔两天就是2600×2加，但是有时候是没有这个工作。但是整件事都让我觉得天哪，这是就不合理啊，她是一个小女生耶，然后工地怎样都是工地吧，好就是叫小朋友进工地工作太奇怪了，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叔叔本身就是板模工，自己接工程吧，我搞不太清楚。然后不过也是可能就是他们家庭才会这样子，因为比如说就我的认知，小孩是可以去打工的，但不是小学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至少要等到高中吧。对，那就会担心说他那么小就去工作，会不会他后来影响到他的学习，不管是学习的时间或者是学习的意愿。因为比如说他一天就可以赚2600，可是跟他学校教的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拔钉子嘛，那他会不会有一种那我干嘛继续念书的，会不会反正就是我就是脑袋真的很混乱。那某种程度也可以理解说有些情况下，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说因为经济状况不好所以不想生小孩，可是其实有很多经济状况不那么好的家庭却也生小孩，甚至可能生很多小孩，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啦。才养到11岁就可以出去一天赚2600回来了，那其实 生小孩好像是一种不知道投资高报酬的吗？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冲击很大了哦。今天才发生，今天才公园遇到这个小妹妹，这是合法吗？就是会有需要社会局关切什么吧？我就心里就很复杂。好，回到这个太平洋公园，那其实这次旅行就没有太多可以就是参考价值啊，因为我不是什么玩家哦，其实特别是带着小孩也没有办法说哦玩得很精彩，就是安全第一。像我在太平洋公园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是已经先去宜兰然后再去花莲，所以其实非常累，然后到的时候都已经就是快夕阳了，哦，快黄昏了，体力不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虽然两个大人，但是没有办法顾好两个小孩，所以我就直接说，我直接立界先说不准玩水，只能玩，只能在哪里到哪里玩，玩石头，然后小朋友也遵守，因为虽然到海边会很想带小朋友去戏水，但是我觉得那必须是在大人很专注，而且小朋友也很专注，情况很好的情况下，就是状态很好的情况下。而且东部的海我没有把握，对，我没有把握那个石头滩下去是多深，你知道吗？如果是有时候西部的一些海，那个走超远的水都还没有到膝盖，就脚底碰到水了，走快50公尺都水都还没到膝盖的那种很浅滩也是有，可是东部我不确定啊，感觉好像再走几步就掉下去了，我会怕，所以干脆不要玩水。那我其实后来非常庆幸我做这个决定，因为在几天后基隆的大五轮沙滩，因为离岸流带走三条人命，哇，这是很冲击。因为基隆大五轮沙滩也是小时候我们会带大智宝去玩的，其实那是就平常啦，那是一个很平静的海域，然后那个就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危险的事，因为可能是因为台风刚过的关系，所以海象比较难预料，如果是不熟水性的人的话，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安全最重要啦，带着小孩。然后这次回去就环岛，当然也顺便回去了台南，然后我的爸妈还是那个那个老样子哦，然后
妈妈
啊
什么呢？
小喵喵，妈妈在录广播。
那你在录什么主题呢？
我在讲我们环岛的事。
哦，真棒！那我也来介绍吧。
那你要讲什么？
环岛我们吃的餐好好吃，在车上还吃的饭团。然后呢，我们吃的两只冰哦，爸爸妈妈只有吃一只。所以呢，今天小喵喵非常开心，因为在环岛。
哦，已经环岛完了。那个。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环岛的旅程。
对，那他小喵喵他。
抱歉，太晚讲了。
没关系，小喵喵他很喜欢吃的那个饭团是 Seven 买的鲑鱼软饭的。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个 Seven 的鲑鱼软饭团最好吃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没吃过别家的，
并不是什么地方料理景点啊，有吃牛肉汤，对不对？牛肉汤
很好吃
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对，我们有去一间原住民餐厅，然后小朋友就是哦 ，Trouble Maker 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为何 我以为啦原住民餐厅可能会比较大家就是很嗨，但不知为何那间餐厅就是那用餐的人都超安静，都很冷静，我觉得好尴尬哦，就只有我们家这样闹哄哄的，有带小孩，然后小朋友就算了，我自己因为太累了，那是晚餐，就我也 trouble maker， 我也打扮东西什么的，让店家就很困扰。然后我们也是算是吃到最后一组客人，然后又结束的时候，主厨走出来，就是说叫小朋友过去。我以为可能要小以大意这样子讲一些用餐礼仪啊，对不起，小孩都咳嗽，因为环岛回来很累，身体为恙。我以为可能要讲一些餐桌礼仪，因为那个主厨看起来就还蛮严肃的，没想到 叫小朋友过去之后就拿出礼物来，我是原住民的弯刀，但是是木头的哦，没有刀的功能这样。然后就觉得好，哎，不要攻击你弟，我就觉得
你先攻击我了好吗？
好，然后就觉得很热情，然后也很友善，就很感动哈。又回来了，又离开了，又回来了，哦，继续哦。刚刚大家可能也有听到，就是这一次辛苦的环岛之旅啊，带了小孩去很多地方，吃了很多美食。但对大智宝来说，最开心的、印象深刻、最难忘的是在车上吃的 Seven 的鲑鱼卵的预饭团啊，因为他车上怕小朋友肚子饿，所以会买一些粮食嘛，好塞车啊，我移动的时候给你吃。然后还有吃冰棒的事，就会不免为人父母的不免觉得呢，那我就直接去 Seven 买鲑鱼卵饭团跟冰棒给你吃就好了啊，干嘛环岛呢？但是人生嘛就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哦，生活的片段是最难忘的。像这次环岛，其实我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是我们在吃就是花莲瑞穗的那边一家有名的早餐店的时候，然后我的先生完全搞错一家手工蛋饼店，但是因为早餐店卖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吃成另外一家了。然后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发现说，哎，就是对面的那家早餐店怎么有很多的大学生观光客走出来，一看才发现哇，就吃错家。我不是吃到 Google 评论很推荐那家，反正吃了就吃了。然后吃早餐的时候有点豆浆给小朋友喝嘛，结果我们的小智宝他把那个筷子卫生筷插进去，然后在那边吸很久，没有啊，那不是吸管，吸不到之后他又把它换边继续吸。好，这反而是这次环岛之旅我最难忘的一个片段。去房间陪弟弟玩好不好？好不好，拜托你。好，去陪弟弟玩。好，那这次环岛又回家小住一下嘛，其实回台南的家就会有一些感触啦。那前阵子不是南部雨下的比较多嘛，结果我们家就漏水了。我们家是透天厝，五层楼哦，然后五层楼的顶楼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铁皮的遮雨棚这样子。漏水的地方是一楼的厨房，就让人很紧张，就是水是怎么漏到厨房的，从哪里漏的。我在想会不会是外面漏，雨下太大了，这个厨房后面的那个防火巷水沟那边漏进来，不知道。其实我们家的去年的时候我妈有做一次整修，包含油漆啊、一些水电还有厨房啊、厕所的一些重新整理。那其实刚买的时候我们家的施工就不是很好，特别是厨房那一整排，因为那是一整排的透天厝，我们家是其中一户，就很多灾情。那像我们家的话是厨房的瓷砖裂开，一开始是有裂缝，后来是直接爆裂，好像炸弹一样，很恐怖。然后我妈就是用胶带把它整片贴起来，让它爆裂的时候不会瓷砖掉下来，但是就不好看，也就不治本。好，所以去年的时候有痛下决心请人家来整个翻修厨房，那包含厨具，因为本来的厨具比较草率，就是东拼西凑。南部台南的家还是用叫瓦斯桶的，然后就会有个放瓦斯的地方，然后有个琉璃台，然后有个那个叫什么瓦斯炉台，就全部都是分散的，不是一个系统柜这样子，都是东拼西凑起来，然后高高低低有那个高低差。好，所以这是重做的时候就顺便做了一个台面这样子。刚做好的时候是很棒的，然后像去年啊或者是今年我妈回台南的时候都有很多亲朋好友都会来参观，然后赞不绝口。没想到会漏水然后漏水之后比较麻烦的是现在台湾好像很缺工， 那这种比较小的，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不会赚钱的案子，好像师傅都比较不愿意来做、哦、他们可能做不来，或者是想做比较大笔的生意，所以就要光是请人来就要等很久，就要请人请很久都请不到，然后排了，目前是有一个师傅两个星期后要来看，可这个很麻烦，就是那个漏水的地方也要等到天气晴的时候，没有漏水的时候才能够好像再去重做再去修理之类的吧、哦、我是不太清楚我妈说的，所以说变成我妈就不太肯定她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桃园来、哦、原本她的计划是说中元节拜拜完就普渡啦、哦、中元普渡完她就要上来了，可是她现在就是卡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看厨房，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可是这个一定要弄好的，因为假如家里面有漏水然后放着不管，然后又上来桃园住，然后又下雨，哇，那我们家整个就不得了了，会被瓦解的哦，所以就是也只能这样。然后我妈就有点介意说之后大智宝开学她没有办法来协助、哦、变成说我要带着小的去接大的、哦、但是也只能这样啦，不然怎么办、哦、就是遇到就是要去处理。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察觉到一个我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老实说我反而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啊、哦，这个状态是很微妙矛盾的，就是我妈妈在的时候她会帮我做很多的事，几乎是所有的家事，然后她买东西呀、啊、或者是她有空的时候也会带小智宝出去玩，所以哎，帮我去房间顾弟弟，好看好弟弟，快点去，现在就去，然后所以我是会轻松很多。可是问题是好，中途插播一下，现在大智宝小智宝在我的房间，好，在主卧那边玩玩车车，然后我在另外一间卧室，我们有两个双主卧这样，我在另外一间卧室录。好，哎，对，为什么我妈说她不能够那么及时上来，我反而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呢？就明明应该是我妈在桃园的时候我比较轻松，可是那是身体体力轻松、哦、我自己带两个小孩当然是常常忙不过来很累啊，又要家事要煮饭什么的、哦、又 不好给小孩随便吃，就是还是要展示出一点诚意，健康的食物。但是自己处理这些事的时候虽然忙，但是心里会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而且也比较安静、哦、就是我自己做所有的决定、哦、自己负责。那我爸爸妈妈同住的时候家里会比较吵闹、哦、我妈妈的内心是一个比较多烦恼的人，我觉得他是很有能量的，那常常就忙东忙西，但是他也对很多事情都会我觉得过度紧张。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出门玩的时候，常常我跟我先生带着两个小孩去，比如说去公婆家或出去玩啊，去农场种田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说啊，要带这个吗，要带那个吗，要怎样，事实上不干他的事。然后他因为他一直在那边就是打扰我们准备出门，反而会常常害我们忘记带东西，或者是害小孩在那边哭闹，因为小孩急着要出门了嘛，不想在那边大人在那边讲话。就是跟父母一起住的时候常常有感觉到我妈这个焦虑的感觉，就是遇到事情很容易紧张，可能是一部分是她的天生的个性，另一部分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她自己在婚姻跟育儿的时候也吃了很多苦，所以她有这个经验，她知道这是一件辛苦的事，所以她就会替她的小孩我感到紧张。但是有时候就是她的那个紧张反而会造成我的压力，或者是我心里的不平静。再来就是我爸妈相处的状态真的太糟糕了，我就会觉得婚姻是这样子嘛，就是我们这一辈虽然也常常抱怨婚姻，女性也常常会去提到或观察到自己在婚姻里遇到的困境，但事实上跟我们妈妈那辈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我们妈妈那辈在婚姻里面受的苦是 哇，太巨大，太难以想象了。像我自己的妈妈，她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又要工作，又要赚钱养家，又要做家事，又要全权的育儿。然后爸爸不止帮不上忙，有时候还会把家里的经济状况弄得一团糟，闯出一些篓子要他去收拾。是这样的，同时也有孝顺长辈的压力，就是爸爸的爸爸妈妈那边的一些婆媳关系，或者是公公的照顾，压力是很大的。那现在他们老了，然后上一代他们在上一代长辈也已经过世了，然后我爸妈也都退休，但是那种紧张的感觉还是我觉得一直在我妈身上。那我爸因为他长期服用躁郁症的药物，所以我觉得他退化的情况比同年龄的人更严重，也就是说他六十几岁不该退化的这么严重的。像这次回台的时候，地上有东西他是没有办法捡起来的，就是他光是要弯腰弯下去就弯很久，弯不下去。那如果他弯下去的话，他也没办法维持平衡哦。所以如果有时候他地上掉东西，或者是刚好小朋友玩地上有玩具，他想帮忙捡的时候，就会变得好像定格一样，慢动作重复这样。这时候又展现出小孩没有白养了，我就叫我的两个小孩去捡给阿公就好了。但是我妈看到这种情况，就会开始痛骂我爸。我妈就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不爱惜身体，烟酒槟榔都来啊，然后老了又不好好运动啊。我爸妈在桃园的时候，我爸是都会去运动的，因为家里面很无聊，小孩我们不太给他看电视嘛，所以变成大人有时候也是没有电视可以看，我爸就会干脆出去走路散步跟人家聊聊天。可是回台南之后，我爸就是整天看电视而已，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都不去运动。我妈就很气啊，就是身体已经退化了，如果再不运动那个退化是会加快的。好，那就是，但是我妈就是也只会一招，就是不停的念不停的骂，越骂越多，越骂越凶。那我觉得这是没有用的。根据我所阅读的书籍正向教养的理念，一直不断的责骂就像北风与太阳的北风，只会让人的心更封闭，然后我爸会显得更厌世更退化而已。但是我也没办法让我妈去赞同我的理念或是去实践我的想法，因为我妈有太多的恨意了，就是她现在骂我爸不只是当下的骂，可能是这婚姻的几十年来的新仇旧恨都一起抒发那种骂。然后在桃园的时候，我严格规定他不准骂我爸，然后每次他骂的时候我就直接阻止。所以会有时候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离开家，然后还没有上电梯前，我就听到那个门内已经传来大骂的声音了，就是我妈已经忍不住了，终于女儿走了开骂。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比较早回到家的时候，也是听到我妈在骂我爸，就是感觉他就是把那个骂的能量浓缩起来，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狂骂这样子。我就觉得心很累，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妈的心态，那我也没有办法去阻止我爸的退化，只能就是尽量去延缓。但是那是一个不可逆的，人的衰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我可以预想到这个状况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对，这时候所以就是心态上是很尴尬很矛盾的。一方面就是当我父母不在的时候，不在桃园的时候，在台南的时候，这件事就离我比较远，就是我不用一直听我妈骂我爸，或是不会那么烦心。可是有一方面又觉得也是就是只是没看见而已，事情还是在发生。那如果在桃园的话，我爸在桃园的状况好很多，比他在台南更有活力，也更灵活，然后更多事情做，起码可以逗孙子玩，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有活的状态。不然像这次回去，我看我爸在台南真的是好像行尸走肉这样，就不知道他灵魂有没有在那个躯壳里的那样的活着。好，可是如果我爸妈在桃园的话，我就一定要去无法避免的会去分摊他们的这些紧张或者压力啊。对，当然这应该的嘛，因为我妈也帮我分摊了很多家事啊育儿的压力。可是就是觉得唉，就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了，没有事事完美，就是要去面对。然后也了解到亲子关系的困难，我们常会去注意到育儿的时候的亲子关系的建立跟困难，但我觉得真正的困难反而是跟我们的上一代。因为育儿的时候小朋友还是一张白纸，有很多可以塑造的，可以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 然后每个小孩虽然有他这些天生的个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被影响，会被父母影响。可是在我们跟我们父母的亲子关系里面，我们才是那个小孩，所以能够去影响或改变父母的想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他们的跟他们父母的亲子关系里建立的。对，所以常常会觉得很无力，有的时候也是可能就是必须接受吧，接受这个现况，爱就是这样吧，爱就是接受一些现实。然后我妈其实从很小，从我有印象开始，我妈就一直跟我姐说不要结婚，真的是一直一直重复讲不要结婚。好，可能有些人的父母会逼婚，我妈是反过来的，逼不婚。而且如果大家跟朋友出去玩啊，去 KTV 唱歌啊，我妈一定会点 Game 的人，嫁不对人，一定会在现场唱这首歌，气氛就会很怪，因为我爸也在。但是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啊，他就觉得结婚婚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伤害。但是他也不离哦，这就是妙的地方，他有很多适合离婚的时机。比如说我爸不工作赚钱还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比如说我爸把要去做生意的货款卷款潜逃的时候，比如说我爸弄出一些状况进警察局的时候，但是我妈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姐有时候也会劝我妈要不要考虑一下离婚的事，但我妈就是很坚定的不离不弃，有她心理或宗教上的想法。对，自己不离婚，然后好像婚姻是一个走不出去的牢笼，然后劝两个女儿都不要结婚，但是两个女儿都结了，我跟我姐都结婚了。这点就看得出来我妈其实就是很努力，但是她一直没有看清楚一些事。当她希望两个女儿不要步入她的命运，步入她的后尘，而两个女儿希望不要结婚的时候，她没有看清楚一个很根本的现实，就是这两个女儿都像爸爸，就是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我妈辛苦奉献一生，但是其实她的两个女儿不管是身材、长相、个性、态度各方面其实都比较像爸爸。对，所以她以她自己在婚姻里面受的苦难来奉劝两个女儿千万不要结婚的时候，她没有料想到这两个女儿或许是带给别人苦难的角色也不一定。不过我没有到我爸爸那个程度啦，可能就是我有在婚姻里面有承受苦难，也有造成另外一半苦难，一半一半。那我姐在婚姻里面我觉得她是做得非常棒的，就是她的立场态度各方面都踩得很硬，然后并不理会长辈及传统的一些要求。对，我爸妈也是始终没有看透我姐姐其实很厉害这件事，对她的婚姻生活也很多干预跟意见。弟弟有想我吗？
有啊，他正在找你。
好棒，好，那就这样。然后补充一下，像我妈，她是自己婚姻感觉并不幸福，所以力劝子女不要结婚。但是我有听过一个，我觉得其实蛮恐怖的案例，就是我妈的朋友，我妈在桃园交到的朋友，然后在水果摊工作的一个大妈，然后我有去水果摊买榴莲，因为那时候母亲节，我妈喜欢吃榴莲，所以我母亲节就是包红包，然后买我妈喜欢吃的榴莲。然后这个大妈呢，一看就看得出来我是来买母亲节礼物的哦，就是这个大妈也算是见多，就是很会观察人。然后大妈就跟我聊天，就说她的女儿也很孝顺，母亲节也都会送她卡片，然后她都珍藏起来，但是她两个女儿都不结婚，然后连男朋友都不交。对，然后有点苦恼。然后她女儿好像比我还大一点，然后我就跟她说现代人去房间，我说现代人很多很多女生会有这样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决定在自己的手上，好，不用走入婚姻，或者是不用一定要走入婚姻。然后这个大妈就说她还是希望她女儿可以结婚。那我就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妈她的婚姻也非常之惨烈，就我妈那一代的好像是一个比惨大会，真的是这样。这个大妈她的先生又是爱赌博，然后把家里的钱都输掉，虽然年轻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台湾比较好赚钱，也是有做生意有赚钱，但是又把钱输掉，所以到现在他们家的房子就是房贷都还没还完，因为先生又把房子拿去贷款，然后又在赌博什么的。不过现在已经据说已经没有赌了，可能也没有钱，然后所以他也大妈也不能退休，因为还要还房贷这样子，然后女儿也还住在家里。在这样的状况下，两个女儿看到妈妈在婚姻里受的苦，可能是会对婚姻有一些抗拒或犹豫的。可是这个妈妈说她还是希望女儿能够结婚，然后我问为什么的时候，这个妈妈告诉我，我觉得这段话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可怕。这个妈妈说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妈妈有多辛苦。哦，真的很抓，这是爱吗？就是对他来说，女儿最好去婚姻里受苦，这样女儿才能了解妈妈在婚姻里受的苦。我就觉得好可怕。或许我自己还没有想通一些事啦，但是我就觉得，我可能会觉得婚姻就自己决定就好，就是将来我两个小孩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你有想法就好了，那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自己做选择，然后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话，就是很好，不用考虑妈妈太多啊，跟我真的没关。我就是在这个他们还小，就是又可爱又好玩的时候，就全力的去陪伴跟照顾。那我们彼此都获得一段珍贵的时光，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好，那当然我自己的婚姻也是会有很多的状况跟课题，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不代表说我的小孩结婚他就也会遇到，或者是他也会跟我做出一样的选择。好，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的。这就是这个时代吧，就是这永远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好像是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开头嘛，就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色，有它的好跟坏。那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多元，是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价值观，然后每个人人生都可以很不一样。好，以前的我妈那个年代是时间到了就是要结婚，就是要生小孩，然后就是不能离婚哦，就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没有别的选择。可是像我们这个时代，跟我同样年龄的人有很多还没结婚，就是我的朋友里有很多还没结婚，也有结婚的，结婚的有小孩的，也没有，也有没小孩的。那我同龄的朋友里面，女生是还没有离婚的，但是男生朋友也有已经离婚的，甚至有已经二婚的。好，就每个人的人生路径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这样的好处就是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去探索，好，创造不同的剧本。可能坏处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依循的惯例，或者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好，是申论题，好，不是选择题或是非题。对，就是取决于自己吧。虽然虽然是没有什么想讲的，随便录的一集广播，到最后好像也有那么一点发人省思起来了啊。就是总之就祝福各位朋友吧，不管有结婚没结婚，有小孩没小孩，是不是还在这个婚姻状态里的，只要这个人生还继续着还活着，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去想，可以去做，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这一生的精彩的体验啊。谢谢大家啦，我应该又不意外的话应该又会拖一个月了，就是逼到就是最后的底线，然后没有办法再拖的时候再录广播。但是等我妈妈上来之后，我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去看书啊、思考啊、录广播，到时候产量就会比较丰富。好，请各位不要抛弃我请继续耐心的等待 Lisa 的归来。好，谢谢大家，拜拜。